体背也指数白点上面呢，把它写好，写到这个穴门，或者呢把它带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呢就把它供养自己的这个家之之中，就是家庭之中。当知世人尽其神力，那么应当恶呢，你应当了解如是之人，也就是说他不能够记忆力太差，不能够送礼的话，那么他是或者带在身上供奉家中这一个人，尽其神力，那么他尽其这个有生之力，一切诸毒所不能害，凡是这个种种诸毒呢，皆都不能有所侵害于他。那么，这也那个当知世人呢，也就是说这个或者带在身上之人，或者这个供奉在家中之人，那么一切诸毒所不能害。那么这个毒呢，也就有这个内外之分啊。这个内毒呢，就说我们不起这个贪嗔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楞严神咒啊，前面所讲过，能够对治我们这个五识的习气。所以我们这个贪嗔痴三毒呢，渐渐的啊，就能够比它软化了，不起了。那么外毒呢，也就是这个好像这个食一些药服呀，种种诸毒之物。那么因为你受持吃楞严神咒，供奉吃楞严神咒的话，以致楞严神咒之威力呢，那么药食服下凡是有这个有毒之虫呢，它这个不敢亲近而起的药力。所以是故内外诸毒呢，皆都不能够侵害。那么这也是持持那个楞严神咒之力啊。俄难，我今未入，更说此咒，救护世界，得大无畏，成就众生，出世界智。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颗广学，也就是这个好像是这个广开学佛呀，受持楞严神咒的这种功能大恒。那么这一颗又分为二，出种表而别学。那么刚才所念这一段是属于种学，也就是种表，也就是种表持楞严神咒，它能够这个救护世界，那么成就出世界之智慧。下面才是说属于别学的啊。说俄难，我今未入，更说此咒啊。那么佛又告诉俄难，那么我已今日啊，那么佛在未入啊，所说这个持楞严神咒它这个功能。为什么呢？持楞严神咒既然能够出生释放一切诸佛，那么他为释放诸佛之母，可见持楞严神咒微妙之功用不可思议。那么以下呢，还有两种的功用，哪两种呢？第一种是救护世界是得大无畏。那么第一种说是，如果这个所有这个世界众生而在这个一切部位之中，如果他能够诵持读诵持楞严神咒的话，使令诸魔而不敢侵犯。你既然是诸魔外道而不敢侵犯，所以他那个如法的也是达大无畏，是达大这个无所任何这个恐怖，任何这个部位。那么第二一种呢，成就众生出世界智。那么楞严神咒呢，它是助道之引。那么既然他是属于诸道之引，所以我们麻烦之中的众生呢，假使你还修学这个佛道，或者修学这个楞严这个耳根圆通的话，那么你不诵持楞严神咒呢，就没有这个诸道之引。因此持楞严神咒呢，能够帮助一切众生呢，升起这个出世界的智慧。既然这个出世界的智慧升起来了，那么烦恼这个魔障也就不敢再来侵犯。那么将来呢，出世的智慧既然一升起，那么自然就会断惑而成长，所以能够成就众生出世界这个观照的智慧，也就是世界的智慧。既然升起世界的智慧而照本觉之理，将来就一定能够证得之圆通，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出世或常住就是西安宁。言我免后，马氏众生有能自雄，然教他雄，当知如是诵持众生，火不能烧，水不能溺，大多小多，所不能害。如是乃至 借领神人藏家守护。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第六课扁食。那么在这个扁食之中呢一共分为八课啊。那么这个扁食是什么扁食？是扁食是特别的指示啊，吃冷夜神咒有这种功能的大行，一共有八课。那么第一课呢就是能免诸难，第二菩萨加庇，第三不堕恶道，第四同福功德，第五能净业障，第六能消虚业，第七能满众愿，第八能护国戒。那么现在刚才所念的这是属于第一能免诸难，就是基督能够啊这个免除世界一切种种之难，种种诸多。然我免后，那么这世尊释迦世尊就说，如果我在我这个免度之后啊，这个末法之中的众生啊、嗯，这是正是属于魔强凡人，这个众生呢也是业障深重，智慧浅薄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众生呀、啊，如果他能够这个自诵，就是说自己诵持比丘神咒。那么自己呢，就可以免除自己这种种的业障，也可以增长自己的智慧。然教他诵，或者教化他人，使令他人也诵持楞严的神咒，也可以使令他人呢免除业障，增长自己的智慧。去然自诵，然他诵，当知是人。那么应当了解如是之人，什么呀？是如是持楞严神咒之人，那么他就能够行这一种自行化他的这个功德。当知如是诵持众生，那么这种众生呢可以说无论是自己诵也好，教化他人诵也好，这凡是诵持楞严神咒之众生呀，均能够达到这个利益。那么下面就说的什么利益呢？火不能烧，水不能漂啊。如果三亿这个大火，火不能烧；三亿大水，水不能漂，水不能溺啊。不过这个水火呢，它都有分内分外啊。这个内火呢，你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无明火、隐逸火，这都是属于内火。这个外火呢，我们一有且有啊，好像遇到这个好像这个有这个铁火了、绝火了、这个意外之火了，那么所以这火不能烧。水呢也有这个内外，因为我们这个爱欲之水是属于内，那么外水呢就找到这个下这个大雨啊，找到这个河流飘荡等等的呀，那么水不能溺，那么这都是持之能有神咒之力啊。大度小度所不能害，这个大度指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瘟疫，这个流行症。这个小度呢，就如同那个鱼蛇伏下这样伤害我们这个身体，所不能害。无论是这个水火也好，大度小度也好，如果具足受持持楞严神咒之人呢，就不比这个内外诸多呀，就说能伤害了。是内不比烦恼多就说伤害，外不比这个鱼蛇毒呀等多恶就说伤害。如是乃至天龙鬼神，精神鬼精气鬼魔魅，有所有恶咒，皆不能着。那么这个如是两个字指法就指上边啊，这个指法乃至就超了，因为这个大度小度的乃至无量不能够昧举啊，不能一一把它举出来，所以这个量说。天龙鬼神，这个天龙只是这个八部之一，那么鬼神呢也是八部之类啊、嗯。这个无福德的呢叫做鬼，有福德的就叫做神。如果他是护法的善神呢，当然他是不会害人，可是他不是属于这个八部的护神呢，那么他自然就会害人。精气，那么这个精就大天之灵，所以叫做精；大地之灵，所以叫做气、嗯、这个魔魅，这个魔啊，它那个障道障碍这个行人，障碍这个行人的行道。魅呢，它那个迷惑这个道人呀，而失去这个正直。你就好像那个我们睡觉的时候有这个夜魅鬼，它那个使令我们呢 好的是，虽然明明知道，而不能醒过来。所有恶咒，那么以上呀，这个天龙鬼神精气魔魅等呀，他们也有这种恶咒。你就好像那个西番铁咒啊、他们也有恶咒，但是呢，如果受持冷焰神咒之人呢，以上所有这些个恶咒皆不能沾，而不能够沾于持冷焰神咒之人，沾于他的身上。因为什么呢？这冷焰神咒，它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众生的心性，所以那么它是属于正，那么一切邪法邪不能胜正，也就如同那个火一尘一样，以顺风之中啊，用这个风一吹，马上就把它吹散了。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啊、那么这次冷焰神咒，那么邪犯铁咒马上就消灭了。所以叫做戒不能着，行得正受。那么既然不被这个邪咒所迷，自然这个心中而达到这个正受。这个正受是什么呢？也就属于正定啊。所谓这个正受的，就是这个能说爽王呀，不受一切诸受，所以叫做正受。或者这个正定呢，也就是说这个正定，我们定在一心之中，不被任何一种境界所转所乱所乱了，那么这正是属于这个正定。正受就不受一切诸受，正定是不被一切境界所乱，所以叫行得正受。那么以上这个啊，这个恶鬼的邪咒等呀，这不能扰乱，所以叫行得正受。一切咒诸夜谷毒也，金毒银毒草木毒虫，万物毒去，如此人口写成改路，成改路位啊、那么一切咒诸呢，这个咒诸其实是咒诸他人啊、或者我们好像咒这个鬼神呢，使令害他人去，这都是属于咒诸。这个夜谷，这个夜谷呢，就是指这个啊，其实这个夜谷毒也，这一句应该一起读，就是夜谷毒也。怎么夜谷毒？这个谷毒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个好像那个有这个毒虫啊，把这个最剧烈的毒虫，把这很多毒虫啊都把它聚集在一起，放在一个器具之中。那么接着一个器具让他们自己互相的残杀，那么到了最后的这一条虫呢，那么它是最毒的了。那么将这一条虫呀、把它抹成灰，那么用这种毒药呢，那么或者给人下在水里边饭里边呢，那么它一定是中毒，就是夜谷毒药。那么尤其是再加上这个咒诅呢，咒诅他人呢，那更是百发百中。下面这个金毒银毒，那么这个金银呀，那么附于这个毒药之中呀，它自然就会发起这个毒来啊、所以那个以古来人家那个囤金的啊、这个草木虫毒，或者有毒之草、有毒之木，就好像虫呢，是那个蜈蚣、蝣蝇、蚁蛇、蝮蝎等这一类，那么都是属于有毒之虫啊、万物毒气，因为这个毒的东西啊太多，不能够全部把它举出来，所以这个万物凡是有毒植物啊，那么它这种毒气呢，如以这个持持冷焰神咒之口呢，成甘露味，完全成了这个不识之缘的甘露之味。这个意识在什么地？意识呢，是它不能够损害。那么按这个如意大师解释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诸毒，它都是以如来藏而成，那么不应该以如来藏而毒害如来藏。假使没有这个如来，没有我们这一点心性，那么这个一切诸毒之中怎么能够成就呢？既然此人而达到这个冷焰神咒，这个秘密藏心就是我们的心性，为什么以我们自己的心性还能够损害自己的心性呢？所以说如此人口成甘露味，一切恶心变出鬼身，那么神毒神心毒人，以如是人是不能其恶。这一切恶心呢，是指这个铁上的恶心，是灾恶变形啊，并且世界这个鬼，这个恶鬼恶神，也就包藏祸心暗结伤人的这一类，这属于鬼神。神心毒人，这个神心毒人呢，也就是那个好像 这个就是这个神什么意思呢？就缠着，这个独个之心而来损害他人，这个神性独人，也是以这个独心而来损害他人。那么以如是人不能起缘，那么纵然他这个纵然如此呀、啊，那么他对于这个能够受持能有神咒之人呢，不但是呀、啊、不能够生起损害这个恶心，而且呢，或者能够把它转过来，转这个报恶呢，而为善良之人。为什么呢？以此冷业神咒之功能大亨，可以转变邪心啊，而为善良。也就是这个以这个此空之假比，使令他能够转化，所以叫做不起啊，这个不起啊，不能起恶。贫奴业家诸恶鬼，贫奴业家诸恶鬼王。并且借说借令神人常加守护，这个贫懦呢，就是指这个主头使者；业家呢，就是这个相头使者。啊，一切诸恶这个恶鬼这个恶神这个之王，那并且借说呢，也就是这个鬼王啊，他所领的这个借说，也就是他这个子弟子等。接领神人，那么他们呢，实际领取这个冷夜神咒这个神圣的大恩，所以他们要发心啊，常常的护持持冷夜神咒，不但是护持持冷夜神咒，而且呢，护持持冷夜神咒之人，所以叫领福的神人，为了报答福的神人，以是啊，在这个不但是护持持冷夜神咒，并且持冷夜神咒之人，他要加以这个保护守护啊。嗯，那么这个罗伊大师在这文里传说，此咒啊，既是密切三大密障，那么这诵持者呢，故意拒绝这个三大密障这个为神，那么还有这个何难而不免，何多而不消呢？一比阻难诸多呢，也是啊，缺持了这个如来藏而为其体，不应该以这个如来藏呀而来毒害这个如来藏。嗯，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奈当知，四周也常有八万四千挪由他，恒河沙巨子金刚藏王菩萨种种，一一皆由诸金刚众而为眷属，昼夜随侍，善有众生以善乐心非善目的，心意口齿是金刚王常随。从彼诸善男子，何况决定菩提行者，持诸金刚菩萨藏王精心引说法比神舍，使人应时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劫，走遍了之，得无疑惑。那么这是在这个扁食之中啊，一共分为八科，那么前一科现在已经讲完，现在是属于第二科卯二，这个菩萨加持。那么这个菩萨是指的哪一个菩萨呢？就是指的金刚藏王菩萨。那么也金刚藏王菩萨，那么他加持，加就是加比持咒持咒之人，就是加比持咒之人能够作为这个助道的因缘，所以叫做菩萨加持。额难当知，那么这一句话呢，也就是说如来啊，或者嘱咐额难，也就是说使令他应当有了知。那么了知什么呢？四咒， 那么这个咒呢就指的是冷夜比密神咒，那么此咒呢是属于诸佛之心应，也就是所说的好像众生的心性，也就是妙境明心。那么凡是这个冷夜神咒所在之处呢，就是等于佛在。是故啊，常常呀有这个金刚藏王菩萨以及他的眷属呀，随时随地而来护持。所以下面就讲了四咒常有，是常常而有啊，这个八万四千挪有塔。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挪有塔，这个挪有塔是梵译，此梵为叫做万亿。那么也可以说是有八万四千的这个万亿。那么再加上下边的恒河沙，那么八万四千挪有塔如恒河沙数这么多。那么下边还有一个句子，句子叫做八亿。那么这个合起这个数目呢，就有挪亿，有挪有塔八万四千。那么挪有塔这个数目多少数目呢？如同恒河沙数。那么就恒河沙数有多少呢？如同有八亿的句子。那么这个完，那么这几句呢完，这是属于这个数目啊。挪有塔是属于万亿，句子是属于这个八亿。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金刚藏王菩萨种种，这个金刚呢有竭力的二义。那么竭就是结果，不比任何之所破坏，力就是快力，能破坏一切诸物，所以称之为金刚。这个藏呢也就是说明，那么持菩萨他心中啊蕴藏这个比弥这个功恒这个达能，能够杀受这个同类的这个种种同类的眷属，所以叫做金刚藏王。这个王呢就是指的一个能领导之人，就是自在之意。菩萨那么就如普通的解释，那么这就等于这个金刚藏王这个名称啊。下边这个种族呢，就是指的这个同种同族，也就是同类共聚的意思，所以叫做种族。同共共同都是属于这个金刚藏这一种族，这一所以叫做同类。那么这个王正是属于能领导之人，种族呢就所领之众。亦以皆有诸金刚众而为眷属。那么这个亦以呢，那么上边说的很多，你好像有八万四千挪有塔恒河沙聚集这么多的金刚藏王菩萨，而且是和他这个同类的种种，而且这个每一个金刚藏王菩萨呢皆有悉皆而有啊，那么诸多金刚众，就是同类的大众。那么这同类的大众是什么人呢？就是视为这个菩萨的这种眷属。那么既然是属于这个金刚藏王菩萨的眷属，也就听金刚藏王菩萨这个取舍，那么是个福袋孝老，那么就听命这一种的情形，所以叫做金刚这个众而为眷属。水昼夜水事，那么这个昼夜水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上呀这么多主金刚藏王菩萨以及他这个种诸多的眷属，在这个昼夜六时维护持冷夜神咒。也就是说水事就是行住坐卧呀而不离开， 要这个服侍水穷持冷夜神咒，所以叫做昼夜水侍。那么说明这个持冷夜神咒呢，有这么多的金刚藏王菩萨以及眷属昼夜的这个护持，那么表达那么持金刚持冷夜神咒呢，那么他的这个妙用大恒功德，那么这个金刚藏王呢，也就显出这个威猛的相状，也就具足这个降魔的这种利用，所以那么就维护持冷夜神咒。三有众生以善乱心非三摩地心意口齿。那么以下这一段呢，这就说明呀，假设有这个凡夫这个众生，也就在麻烦之中啊，这个凡夫的众生，那么在此众生啊，他能够受持持冷夜神咒的话，就是说善有众生，那么他受持持冷夜神咒不一定是好像前辈啊入定，就是说他没有入定，能够在于这个善乱之心，也就是这个善思乱想，表达他并不是能够好像那个前边那个恒者能够入定，所以叫以善乱心非善摩地，表示他并不能入定，也不能入以这个正受。那么他以善乱心来这个心意口齿，心意这个我们这个用我们现前这一念心来意念持冷夜神咒，也就是意诵口齿，或者那么这上边是心意，下边口齿，也就是口中啊或者诵持持冷夜神咒。那么既然心意口齿呢，表达它是属于善乱心，而不是属于在定中这个意词。是金刚王常随穷比诸善男子，那么像上边善乱心心意口齿之众生啊，那么金刚藏王菩萨以及他的眷属，而且是常常的随着，常常的侍从，比就是比善心持冷夜神咒的诸善男子。那么这正是说明呀，那么是金刚藏王以及眷属呢，他是为了报答佛恩护持冷夜神咒，所以他也护持受持冷夜神咒之人，纵然他是善乱心来受持，一样金刚藏王菩萨也要护持加庇他，能够帮助他，使令他能够准备这个助道的因缘。所以说常随穷比是诸善男子。那么这个善男子呢，那么普通称呢就叫做男子，或者是男子女人。为什么称一个善呢？既然成为善男子善女人，就表达此人呀，他能够这个意念受持持冷夜神咒，既然他能够意持这个或者这个心意口齿持冷夜神咒的话，表达他也是具足这一种的善根，如果不具足善根，你叫他吃他也不愿意吃的，既然能吃，所以称之为善，既然有善根，称之为善男子，或者叫做善女人。那么这样的善乱心，那么也不是也是属于这个不定聚的人，也是属于这个邪定聚的人，那么尚且蒙这个金刚藏王菩萨格外的施恩呢，来这个加庇他护持他，作为这个诸道的因缘，何况决定发菩提心者呢？那么下边这一句啊，就是用这个凡学来讲，那么何况呀，前边如来所说，那么这个在这个戒律坛场三七行道，在这个 相应之定中啊，禅定之中，而且还决定发菩提心，行持这个耳根圆通，将来啊是决定成就无上菩提之人。那么这个金刚藏王以及这个他的眷属，能岂能够不拥护他？这正是属于凡学了啊、嗯。那么说明这个既然是决发菩提心，决定是这个回小向大，也决定是要杀掉这个贪嗔，诵持这个楞严神咒，将来是他的目的是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这个金刚藏王呢是决定拥护，那么是随侍的。持住金刚菩萨藏王啊、嗯，那么前面是这个金刚藏王菩萨，什么是金刚菩萨藏王？那么或者有的地方呢，就是叫做啊金刚藏王菩萨，有的地方就成了金刚菩萨藏王，或者也有叫做金刚藏王，也有金刚藏，也有金刚王的啊。其实呢，都是指的这个一个，就是指的这个。啊，指的这个金刚藏菩萨的精心引说发比神舌。那么这个精心引说发比神舌指的哪一个呢？就是指的这个决定发菩提心的这一个人。如果他能够决定发菩提心，回小向大，是成就福果菩提的话，那么金刚藏王菩萨呀是精心引说法比神舌。这个精心呢，就指的这个妙经明心，也可以指的如来藏心。那么金刚藏王呢，其实说他已经证得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可以说这个三火已尽，所以这个纯真无染了。但是只要有这个发菩提心的人决定受持楞严神咒，那么这一个众生呢，那么他本来就具足着如来藏妙真如心，或这个金刚藏王是无二无别。虽然这个凡夫与圣人不同呀，可是这个心经同稳呢，其体决定是一。所以这个心经是妙经明心，众生呢也具足妙境明心，金刚藏王呢也具足妙境明心，所以这正是属于这个心心的相应。引说这个引呢，就冥冥之中。那么金刚藏王啊，在这个冥冥之中啊，说法也就是述解假比这个发菩提心修行之人，使令他呀能够述解发出。发比这个神识，将比这个神识呢成为这个智慧。所以普通讲啊，有分别呢就叫做识，无分别呢就叫做智。那么金刚藏王啊，假比此人使令他能够马上转识而成为智，所以就是发比神识呢转成为内照的智慧。那么这是金刚藏王菩萨冥冥之中啊，就如同那个镜子啊，两相的对照，疑心印心，能够使令恒者呀、啊、转识而成为这个昧照之智慧。世人应是心能记忆八万四千恒河沙卷，周边了之都无疑惑。那么世人指的什么人呢？就是指的这个发菩提心的人。所以金刚藏王菩萨能使此发菩提心之人呢，他这个神识是通明了悟，应念这应起现前之念呢，其心而能够啊铭记这个回忆而不忘，回忆不忘什么呢？八万四千恒河沙大卷，在这个就是这分明记忆啊。一无所望，那么见这个八万世界恒河沙大卷一切他所做的善事，所做的恶事， 或者听过佛所说的这个经典，听佛所说的微妙的这个义理，那么他周遍心能是周遍这个了明义旨，不但是这个周遍心能周遍了明义旨呢，而且在这个过去啊，或者听佛所说这个经典妙义啊，以及过去所这个善恶等事，那么现且是明明了了呀，是一无所以，是一无所获。那么这证明呀，那么这一个发菩提心人这个行者呢，他假借这个菩萨的加倍之力，那么应念而获得这个虚命通，就是过去之事呀，他什么事都可以了知道，就达到这个虚命通。那么再正是前边啊，那个如来所讲的成就众生出世界的智慧啊，那么这个意义是完全相同的啊、嗯。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这两句话说，菩萨这个精心与这个修行人之精心呢，远非二体，本来是一体。所以仅能以决定菩提心而持的神咒呢，这与金刚藏瓦这个心经啊同解，是当处湛然，当处清净。那么持金刚藏王菩萨以这个同体心性之种，随着这个名音是马七，是迅速开发比这个神识而转为智慧了，所以达到这个虚命通，能够忆念过去啊八万四千大劫一切任何一切的事情都能够了无疑惑。那么这正是所以金刚藏王菩萨加臂之力啊、嗯。那么也一定要有自己横着呢有这一种的善根。穷地一劫乃至后生，生生不生也差裸差，皆负担裸假照负担裸九判差毗舍者等，并诸恶鬼有形无形，有形无形，如是恶处，是善男子若读若诵若数若写若带若唱，诸舍供养，绝绝不生贫穷下界，不可裸处。那么这也是这个某课第二，这个不堕恶道，说明这个受持楞严神咒之人呢，那么他这个在这个生生之中呀，不堕于这个不善之道，也并且不堕于这个鬼神异类之中，而且也不堕于这个善恶道中。只要众生那个受持持楞严神咒呢，是绝对不堕不善三个道中啊、嗯。穷地一绝乃至后生，这个穷地一绝这一句呢有两个意思啊、嗯。这个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那么从这个金刚藏王菩萨发臂神识这个时候开始为这个第一绝。那么第二个意思呢，也就是说有这个修行之人他最初发菩提心，那么受持持楞严神咒开始，那么这个就叫做第一劫啊，或者是菩萨的加臂，或者他自己发菩提心受持楞严神咒，那么这个叫做穷第一劫，也就是说或者穷自己修持发菩提心之开始，或者是从这个金刚藏王菩萨加臂这个开始，叫做为第一劫。乃至后生，这个乃至后，这乃至两个字呢就是丑料的意思，后生呢是最后成佛之身。所以这个既然穷第一劫最初法心修行的开始，乃至最后成佛，那么这个总结呢就是用乃至两个字丑料来，这总结啊必须要经过无量无边的恶生起觉这个修持，然后才能够究竟成佛。所以说穷地一劫乃至后生，那么在这个总结从最初发心乃至成佛，那么总结的时间呢，这个生生不生也差裸差， 生生，也就是说生生几种，生生世世几种，也就是在这个中间有无量无边恶生起的大劫，生生世世几种呢，不生夜叉，而不生以这个夜叉罗刹及福丹罗等，也那么不生了就不堕落，而不堕落在这个诸鬼神之道中。那么这个夜叉呢，此三位阶级鬼啊，或者有的地方就叫做夜叉啊，有的地方夜叉，有的地方叫做夜叉，那么此名呢叫做阶级鬼。那么这是这个男鬼的多啊，罗刹呢就叫做凡为可畏鬼，这指这个女鬼之多啊、那么这两种呢都是食人的鬼，即福丹奴啊，这个福丹奴啊这是一个翻译，翻译到我国呢叫做这个臭鹅。怎么叫做臭鹅呢，就是其身呀极其臭秽，其横呢是极其恶劣。那么他既然身是臭秽，那么他的行为呢是极其恶劣，所以叫做臭恶。那么此呢叫做诸惹病鬼。假诈福丹奴，这个假诈福丹奴呢同这个前面这个福丹奴是意思一样，不过就加个假诈。这个假诈呢反为起，叫做起臭，叫做起臭恶。那么也就表达那么其身臭恶之起，起恨这个恶劣之起，那么就超过前边那个福丹奴，所以叫做这个起臭恶之鬼。那么这诸染病之圣者，就超过前边那个诸染病，那么前边只是诸染病，那么这个是诸染病之圣者，就超过前边那个福丹奴，所以叫做假诈福丹奴。这都是属于这个鬼子一类。九盘叉，这个九盘叉呢，那么其反为这个瓮形，也就好像那个缸一样，那个它这个形状呢，就好像这个缸。那么这个是多数是指的这个夜眉鬼，就好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也是不小心比这个夜眉鬼把它噎住。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它噎人之身呢，吸人的精气，那么它压在人的身上呀。就吸人这个精气，所以叫做九盘叉。那么皮色纸，这个皮色纸呢是，就是有的地方叫皮色纸，有的地方皮色色。那么此反呢叫做淡精气鬼。那么上边呢就是吸人的精气，那么这个呢是淡人的精气，那么可以说它是专门吃人的这个精气神。所以叫做皮色子等等呢，就等这个其一没有谈到，因为这个鬼类很多，而不能把它一一举出来，所以叫个等字等于其他的。病主恶鬼，那么上边呢，这是说明这个鬼道一类，下面呢指这个恶鬼。那么上边这个鬼道呢，它还属于这个虽然不是属于这个有财鬼呢。但是还是属于这个不同，还是比这个恶鬼还要好一点的啊。那么下面这个恶鬼呢，那正是也是三千年不闻降世之名，所以叫做病主恶鬼。那么这个恶鬼有多少，也有好像这个大夫他这个肚皮很大，但是没有吃的东西，也有这个臭毛鬼，他这个毛很臭，还有那个针爷，他这个爷喉好像那个针那么细，吃东西吃不下去。也有这个巨口，巨口什么呢，就是他吃饮食的时候一吃到口就变成火而不能吃。因此呢叫做恶鬼，就是说常常啊在这个没有这个饮食以及这个水饮，那么他借着饮食和水呢就变成了火，所以叫做这个恶鬼。那么这就是属于那个恶也是极其重的，那么上边那些鬼呢还没有比较这个恶鬼还要好一点啊。有形无形，有形无形，这个有形呢是有这个食神之形状， 就如同那个小酒井面，无形呢就是没有这个十分之形状，就如同那个空山小城这一类啊，有形无形，有形这个有形呢就好像那个鬼神精灵这一类，他身体呢看不到，但是呢他一样有这个精灵，能够是这个有灵异有这个变通，所以叫做有形。无形呢因为它是这个结固的这个顽固，那么是结灵顽固，就如同那个精神化为这个土木精神这一类，所以叫做无形。其实呢这是在十二类众生之中啊都包括都说有的啊、嗯、都在十二类众生之数。说如是而出，说以上啊这个穷第一劫乃至后生生生之中呢不做夜叉罗刹乃至这个有想无想。